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本节目的内容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广播事工提供的。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继续查考新约使徒行传，盼望你从上帝的话语里得到丰富的属灵宝藏。如果你有新约圣经，请打开使徒行传第六章第九节。这次查克老师要分享的内容仍旧是有关斯提反被捉的事迹，现在请查克老师以浅显易懂的方式讲解这次经文。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我们继续来分享新约的使徒行传第六章，但愿今天的经文带给你属灵的帮助，你也能学习实际的将主的话应用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上次讲到，初期教会呢，选出了七位有好名声的、被圣灵充满，并且有智慧的人去负责管理饭食。可有趣的是，这七个人呢，他们都有希腊名字，当中呢，没有一个希伯来名字。所以呢，这些崇尚希利尼文化，并且受过教育的犹太人，他们就在埋怨，他们的寡妇呢，没有得到公平的对待。那么，他们做了什么呢？他们所任命的七个人，他们全都有希腊名字，或者说是希利尼名字。也许他们都是来自希利尼的犹太文化背景。使徒行传第六章的第七节说，由于这个名字的决定，神的道兴旺起来，在耶路撒冷门徒数目加增的甚多，也有许多祭司信从了这道，甚至连许多祭司也相信了神的道。神在教会里大而有力的做工，一切都顺利的发展。如果我们在服事上有野心，或者想做更大的工作的话呢，也许我们就会想了，哎呀，这七个人被选出来担任什么卑贱的工作啊？我们会想啊，我们坐在饭桌上，好，我们等他们来伺候吧。我是被神呼召当布道家的啊，为什么要我在这儿管饭食呢？但是我发现，只要是神敞开了机会，我们就开始工作，而且我们要忠心地守住自己的岗位。正如主说过，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这似乎是我们的主的办事原则。那通常呢，有人会对我说，啊，他们希望能够参与侍奉，他们觉得神在呼召他们当传道人。那么我会怎么做呢？通常呢，我就会差他们去教会里的基督教教育部，让他们当义务的主日学老师。如果神呼召了你当传道人，那么你就要开始服事了。我们的基督教教育部总是打开大门的，欢迎你来教主日学。实际上我在想啊，那是你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到的最好的训练场所之一。你要用连小孩子也会感兴趣的，也能明白的方式来学习传讲神的真理。如果你能够像一个三年级的学生，清楚地解释了神的真理，那么你就能够有把握向任何人 讲解真理了，因为孩子是最宽大的。但是呢，你一定要开始训练你自己啊。我常常说，学习的最佳的门道就是教导别人，所谓教学相长嘛。因为你为了教别人，必须预先要大量的搜集资料，你要做研究，把所要教的材料预先的吸收消化，并且要十倍或者以上。我就经常读大量的圣经注释，读的有的时候连自己都糊涂了，不知道哪一个说法更正确，因为他们似乎都有自己的理由看法啊。而且呢，大多数的解经家呢都不会同意别人的意见，但是你呢必须大量的吸收相关的材料，超过你要教导别人的分量。这种的研究工作的压力很大，因为你知道当你要站在讲台上的时候，你一定要把值得教导的东西讲出来才行啊。所以呢，这要花很多的预备功夫。有两个人在下面的两章经文中就跟我们亮相了，他们呢就是被选出来管理饭食的。这两个人呢有好名声，被圣灵充满，而且呢很有智慧。他们开始管理饭食的侍奉，因为他们忠心，所以呢过了不久，神就兴起他们去负责别的事工。保罗在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书信中介绍自己为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人啊，最重要的是你是奉神的旨意做他的事工。如果你极力想在神的旨意以外去服侍他，那么你将会尝到极为沉痛的教训。所以呢，重要的是我是奉神的旨意做他的事工，我在基督的身体里有确据，知道自己的蒙召呢和拣选。但是保罗清楚地教导我们，不是所有的人都做使徒都做先知的，也不都是布道家，更不是人人都有医治的恩赐等等。所以呢，我们必须是奉神的旨意成为他心目中的工人，而且在神所呼召的事工上要有忠心，这才是重要的。我听过有人呢影射某些人，站起来说啊，神呼召我去婆罗洲去服侍那个岛上的民族。我们就会想，哇，那里全都是原始民族啊，哇，多么美好的事啊，多么让人尊敬的服侍。我听过人们称那种服侍为最高层次的召命，或者说那种事工是最高层次的召命。其实呢，哪里有什么最高层次的召命呢？不管神呼召你去担当什么样的角色，不管神呼召你进行了哪一些服侍，对你来说全都是最高层次的，那就是最高层次的呀。不管神呼召你去担任什么职务，就算是管饭食的很好啊，就为主去做吧。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而做，因为在我心里和生命中有主的召命，所以我呢就按着自己的本分去服侍主。但是重要的是我要在那个岗位上忠心。史密斯牧师说啊，他最初的服侍呢就是教主日学。当他念高中的时候，已经教育青年夫妻的班级，什么课题都教。他说呢，那时候他对教养子女啊和婚姻问题啊比现在还了解呢。虽然那时候呢他还没有子女，却知道的比有子女的人还要多，这真是叫人佩服。而且呢，当他自己有了几个子女之后，却发现自己所认识的呢甚少，这也让人感到奇怪。史牧师说，总而言之， 要在神安置你的岗位上要忠心。诗篇第75篇第6和第7节说，因为高举非从东非从西也非从南而来，唯有神断定，他使这人降卑，使那人升高。当然了，不论神把我们安放在什么位置上，我们都要学习满足和为此而欢喜快乐。保罗在腓立比书第4章的11节说，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史密斯牧师说呢，如果神呼召他在神殿中看门，他也会满足于当一个看门的人。他说呢，有许多曾经在他们教会当看门的人，现在他们在美国各地牧养着教会。史牧师说，这些人呢，因为都忠心于当看门的工作，他们都很努力。有空的时候呢，他们就唱诗歌，在打扫卫生的时候呢，就听卡诗带，学习神的道，神就赐福给他们。现在当中的很多人都当了牧师，正在牧养教会。好，不论神把你放在什么位置上，重要的是你要忠心。如果是神的旨意，他就会给你开其他的门。圣经在这里说到这两个被拣选的人，他们要管理饭食。进入第7和第8章的时候呢，我们就会集中来思想他们的事迹。我们将看到这7个人当中的两位所做的事工，这真有意思，是不是？对于其他的使徒未来的服事，我们就完全不清楚。但是这两个人甚至还不是当使徒的，可是呢，圣经各用了一章的篇幅来记录他们个别的服事。说到他们忠心与神所安置的岗位之后，他们是怎么样去拓展事工的。使徒行传第6章第8节说，斯蒂凡满得恩惠能力，在民间行了大奇事和神迹。有趣的是，同样的事业呢，发生在腓力身上。我们在第8章将会查考有关腓力的事迹。他呢去了撒玛利亚，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都相信了耶稣，而且呢受了洗。所以呢，这本来是管饭食的人啊，他却蛮有神的恩赐，他也蛮有信心。当中一个是犹太人，因为听了福音而骚动起来；另一个呢，在撒玛利亚也引起了当地全体民众的骚动。使徒行传第6章第9和第10节说，当时有称利百地拿会堂的几个人，比牛古利奈、亚历山大、基利加、亚西亚各处会堂的几个人，都起来和斯蒂凡辩论。斯蒂凡是以智慧和圣灵说话，众人抵挡不住。毫无疑问，他被圣灵充满，他的说话带着智慧。至于这些人，这些受到训练有技巧的学院派人士，他们却抵挡不住斯蒂凡以智慧和圣灵所说的话。使徒行传第6章第11到15节说，就卖出人来说，我们听见他说谤读摩西和神的话。他们又耸动了百姓、长老并文士，就忽然来捉拿他，把他带到公会去，设下假见证，说这个人说话不住的糟践圣所和律法。我们曾听见他说，这拿撒勒人耶稣要毁坏此地，也要改变摩西所教给我们的规条。在公会里坐着的人 都定睛看他，见他的面貌好像天使的面貌，斯提凡的面貌好像天使一样，他就坐在那里面对着这些指控，他们是买通了人做假证来污蔑他，实际上呢他并没有说过这样的话，而且呢他们是将他的话断章取义，可能有部分控告是属实，但是呢他们是断章取义改变了原意，因此呢他们就把他带到宗教公会面前站着受审。另外呢那些个假证人也被带了进来。使徒行传第七章第一到第四节说，大祭司就说，这些事果然有吗？斯提凡说，诸位父兄请听，当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在米索波大米还未住哈兰的时候，荣耀的神向他显现，对他说，你要离开本地和亲族，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他就离开加勒底人之地，住在哈兰。他父亲死了以后，神使他从那里搬到你们现在所住之地。在辩护的开始，斯蒂凡就开始回顾他们的历史，从他们公认的先祖亚伯拉罕说起。他提到，神呼召亚伯拉罕离开巴比伦地区，离开加勒底的乌尔，到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在那里神将赐给他后裔，从亚伯拉罕将要兴起一个民族，这正是神拣选亚伯拉罕的原因。这个目的呢，是要让弥赛亚借他而出，所以呢，神就要先兴起一个民族。使徒行传第七章的第五节说，在这地方，神并没有给他产业，连立足之地也没有给他，但应许要将这地赐给他和他的后裔为业。那时他没有儿子，这片土地是你的，这就是神的应许。亚伯拉罕到那里的时候，神对他说，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这是创世纪的第十三章十四和十五节里的记载。然而问题是，到那时候亚伯拉罕他还没有孩子呢，他的妻子撒莱他不能生育。使徒行传第七章第六和第七节，神说，他的后裔必寄居外邦，那里的人要叫他们做奴仆，苦待他们四百年。神又说，使他们做奴仆的那国，我要惩罚，以后他们要出来，在这地方侍奉我。所以呢，神向亚伯拉罕宣告，这个意象显示，你的后代要在一个陌生的土地上待四百年，那里的人呢，要把他们当作奴隶。后来呢，我要临到他们那里，带他们离开。这就是关于以色列民进入埃及的预言。这个预言呢，关系到约瑟。约瑟被哥哥们卖给了奴隶贩子，他被带到了埃及。之后呢，他再次被卖作奴隶。可是呢，神与约瑟同在。最后呢，因为耶和华的手引领了约瑟，他就当上了埃及地的宰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后来呢，约瑟的哥哥们第二次到埃及去买粮食的时候，约瑟就向他们揭露了自己的真正身份。 哥哥们就在他的面前下拜，这应验了约瑟早年所做的梦。因为梦中呢，他看见田里的禾捆都围着他的捆下拜，然后他说，你们把父亲带到埃及来，因为这个饥荒还要持续一段时间呢。雅各就带着他的家眷下到埃及。圣经呢有一处说是70人，而这里说75人，75人呢是约瑟的孩子们，他们已经在埃及了，所以这并没有矛盾。那70人呢是随着雅各从迦南地下到埃及的，约瑟的家眷已经住在那里了。斯提凡在这里呢提到75人。约瑟死后，一个新的法老兴起，因为连续几个法老登基了，犹太人就形成了一种威胁，所以法老就颁布了一道命令，要杀死所有的希伯来男婴。现在呢，斯蒂凡在复述他们的历史。你要知道，犹太人对自己的传统是深感骄傲，他们尊敬他们的祖先啊，他们常常提起说，哎，我们的祖宗怎么样怎么样啊，对祖宗是推崇备至。斯蒂凡就想激怒他们，因为他要给他们指出的是，尽管他们想把自己的祖宗当成圣徒，其实呢他们并不是。有人说到有关爱尔兰人的习俗，爱尔兰人从不会说已经死了的人的坏话，他们总是在人死后给他们封为圣徒。活着的时候呢，这些人可像魔鬼一样的腐败，但是他们死后，人们就想起了他们神圣的地方。所以呢，这就好像以色列民一样，他们总是认为他们的祖宗啊是多么的神圣。但是斯蒂凡呢却给他们表明，他们的祖先并非圣贤，因为他们一再违背了神的旨意。好了，我们今天的研读呢就到这儿，我们下一次节目会继续讲解《使徒行传》，请记得准时收听。
亲爱的弟兄姐妹、听众朋友，一会儿查克老师要为我们做总结祷告，求主帮助我们能够顺服主，请继续留意收听。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呢，我们将进入《使徒行传》第七章，查克老师要与我们分享斯提法的讲道，这是《使徒行传》的讲道中最长的一篇，欢迎你按时收听，并介绍亲近朋友、弟兄姐妹一起来收听。好，假如你在查考圣经的时候碰到任何难题，没有办法解决，请随时来信与查克老师联系，他很乐意帮助你。你也可以借助电邮或者是短讯跟他交通。好，谢谢你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最后请跟查克老师一起做结束祷告。
亲爱的主啊，我知道你已经拣选了那些比较不俊美的肢体，把加倍的体面给那些有欠缺的肢体。主啊，有些事工似乎不那么重要，投入这些事工的人得不到太多的赞许和认可。可是主啊，我们只要忠心，坚持你呼召我们去尽的本分，做你为我们安排的事工，亲爱的主啊，你就会为我们打开更多传福音机会的大门。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能殷勤地在小事上服侍你，并且得到满足。这是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欢迎点击三个 W 点
www.cchina.com 浏览。今天就到此告一个段落，谢谢您的收听，愿神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